第九集，继续上一集的案例。现在呢，我们来看看形成这种生活风格的原因吧。个体心理学的任务之一呢，就是分析生活风格的成因。这名男子的生活风格是在四五岁的时候形成的。那时发生了什么悲剧，让他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呢？所以我们必须弄清楚这一悲剧到底是什么。可以看出啊，不知什么让他丧失了对他人的正常兴趣，让他觉得生活不易。因此对他来说呢，与其直面困难，不如安于现状。就这样，他变得谨小慎微，迟疑不决，并千方百计地逃避现实。我们还有一点啊，不能不提啊，那就是他是家里的长子。前面我们已经讨论了长子这个位置的重大意义，也指出了长子所面临的主要问题，那就是他曾经是大家关注的焦点，而现在这个位置却让一个新宠取代了。研究发现，很多人畏首畏尾，害怕往前走，主要原因是他们的生活中出现了更受宠爱的人。所以就本案例而言，患者的症结不言自明。在很多情况下，只需问病人一个简单的问题就可以了，那就是你在家里排老几呀？知道了这个，就知道了一切。当然，也可以采用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，询问患者的早期记忆。这一点我们会在下一章里面详细讨论。这是一种很有用的方法，因为早期记忆或者早期印象是个体生活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我们把这个叫做原型。因此呢，知道了一个人的早期记忆，就等于知道了他的部分原型。回顾过去，每个人都能想起一些重要的事儿。事实上，能留在记忆里面的东西往往都是重要的。不过，有些心理学流派则提出了截然相反的假设。他们认为忘记了的事儿才是最重要的。然而，这两种观点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区别。一个人也许可以告诉我们他有意识的记忆，但并不知道其背后的意义，更不知道这些记忆跟自己的行为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。因此呢，无论我们强调有意识记忆的潜在意义，还是被遗忘记忆的重要性，其结果都是一样的。对早期记忆的描述，哪怕只是零星的或片面的，也能给我们带来启发。例如啊，有人告诉你小时候母亲曾经带着他和弟弟一起去市场，光凭这一点就足以让我们发现他的生活风格。他提到了自己，也提到了弟弟，可见对他来说，有个弟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。让他接着往下讲，也许会出现类似这样的画面。那天开始下雨了，母亲把他抱了起来，可就在这时，母亲看到了弟弟，于是就把他放下了去抱弟弟。此时我们就可以勾勒出他的生活风格了，即他总觉得别人比自己更受待见。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他在社交场合总是寡言少语了。理由很简单啊，他总是在观察，看看周围是否有人比自己更受欢迎。这一点在交友问题上也不例外，他总觉得朋友更喜欢别人，因此永远也交不到真正的朋友。他总是疑神疑鬼，总拿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阻碍友谊的发展。与此同时呢，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悲剧对其社会兴趣发展的影响。他回忆说，母亲抱起了弟弟，也就是说，他觉得母亲在弟弟身上花的心思更多一些，他觉得弟弟更受待见，于是便不断地去验证这种想法。他坚信自己的感觉是对的，因而总是处在巨大的压力之中。换句话说，在看到别人备受宠爱的情况下，自己总想干出点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来。对于这样一个疑神疑鬼的人来说呢，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让他与世隔绝。如此一来，世界上只剩下他一个人了，也就不用和别人竞争了。有时呢，这样的孩子的确会产生类似的幻觉，整个世界土崩瓦解了， 地球上只剩下他一个人了，再也没有人来跟他争宠夺位了。于是他开始想方设法拯救自己。遗憾的是，他并没有凭借逻辑、常识和事实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，而是一味钻进了猜疑的牛角尖儿。他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，一心想着逃避。他与旁人毫无瓜葛，对他们也毫无兴趣。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去责备他，毕竟他和常人不同。对于这样的人呢，我们要做的就是激发他们的社会兴趣，让他们变得跟正常人一样。那么具体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？这类患者最大的问题在于，他们总是过度紧张，总是不停地去验证自己固有的想法。所以要想改变这种想法，就必须设法走进他们的内心，打破他们的成见。当然这需要一定的技巧啊，需要一定的智慧。最理想的状态是呢，医生和患者关系生疏，或者说医生对患者本人不感兴趣。这是因为如果医生对病例产生了直接兴趣，那就意味着他的兴趣点是在自己身上，而不是在患者身上。而这一点难逃患者的眼睛，而患者一旦发现就会心生疑虑。在治疗过程中，最重要的莫过于减轻患者的自卑感。然而自卑感是不可能根除的啊，事实上我们也不希望如此，因为一定程度的自卑感可以成为自我发展的跳板。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改变患者的目标。前面说过，患者之所以把逃避当成目标，就是在他的眼里别人都比自己更受欢迎。因此我们的所有工作啊，都要围绕着观念情节来展开。为了减轻他的自卑感，必须让他知道自己低估了自己。我们可以指出他的问题所在，让他知道正是由于自己过度紧张，才出现了如临深渊、如临大敌、身陷绝境的幻觉。我们还可以告诉他，正是由于自己总是害怕失宠，才会阻碍他各方面的正常发挥，也会影响他建立良好的个人形象。如果这样的人在社交场合能够充当主人的角色，热情招待朋友，处处为朋友着想，共度美好时光，那么他的身上就会出现巨大的转变。然而在真实的社交生活中，他们毫无想法，感受不到任何乐趣，所以挂在他们嘴边的常常是一群蠢货，根本不懂得欣赏，根本不值得欣赏。这种人最大的问题在于认知偏差，常识匮乏，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呢，显得稀里糊涂。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，他们总是如临大敌，永远过着孤狼般的生活。作为人类，这样的异常状态只能用悲剧二字来形容。现在啊，再来看一个实例，一个抑郁症患者的例子。抑郁症虽然非常普遍，但绝不是不能治愈的。事实上我们发现，很多孩子在面对新的环境时呢，都会出现一些抑郁症症状。我们谈到的这名患有抑郁症的男子呢，有过十次左右的发病史，而每次发病都是在他调换岗位的时候，只要不换工作啊，他几乎没什么异样。他一方面不愿意参加社交活动，另外一方面呢，又有着极强的控制欲，所以身边一个朋友都没有，而且到了知天命的年龄，依然是孑然一身。为了了解他的生活风格，不妨先看看他的童年。小时候呢，他非常的敏感，喜欢胡搅蛮缠，每每以痛苦和体弱为借口来要挟自己的哥哥姐姐。有一天在沙发上玩的时候，他把别人全都推了下去，姑妈斥责他的时候呢，他却振振有词：你骂我，你毁了我的人生。要知道那个时候他才4-5岁。这个就是他的生活风格，他总是想控制别人，总拿痛苦和体弱说事儿。结果后来他得了抑郁症，而抑郁症本身就是软弱的表现。几乎每个抑郁症患者的口头禅都是：我的人生彻底毁了，我现在一无所有。这种人往往呢是先得宠后失宠， 而正是这一得一失才塑造了他们后来的生活风格。人类对环境的反应与动物十分的相似，面对同样的情境，兔子与狼或老虎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。在这一点上啊，人类也是一样的。有人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，他把三种不同类型的男孩带到狮笼前，观察他们第一次面对危险动物时的反应。第一个男孩转身说道：“咱们回家吧。”第二个男孩说道：“真好玩。”说这话的男孩想让自己显得十分勇敢，然而说话时却浑身发抖，这是一个典型的胆小鬼。第三个男孩说道：“我可以朝他吐唾沫吗？”至此，我们看到了三种迥然不同的反应，看到了三种截然不同的态度，同时也看到了绝大多数人都有恐惧倾向。在社交活动中呢，这种胆怯心理是导致社会适应不良最常见的原因。有这样一名男子，他家庭条件优越，自己从不努力，总是依赖别人。他看上去十分的虚弱，因而一直找不到工作。后来家道败落了，他的兄弟跟他说啊，你真是笨到家了，连个工作都找不着，你真是个棒槌。打那以后，这名男子就开始酗酒，几个月后变成了货真价实的酒鬼。再后来呢，在精神病院里面关了两年，这两年虽然对他有所帮助，但是好景不长，因为他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重返社会的。虽说他是望门之后，但是除了打打零工当当苦力，什么工作也找不到。没过多久，他开始出现了幻觉，他总觉得有人嘲笑他找不到工作。起初找不到工作是因为他醉酒，后来找不到工作是因为他产生了幻觉。由此可知，仅仅让一个酒鬼清醒过来还是不够的，必须弄清楚他的生活风格加以纠正。调查发现，这名男子从小得宠，遇事总想求人，从未想过去独立工作，其后果是再也清楚不过了。因此每一个孩子都应该学会独立，而独立的前提是要认识到自己生活风格中的错误。假如上面那个孩子能够学会独立做事，那么他在自己的兄弟姐妹面前就不会自惭形秽了。